依照着自己的勇气，固然是一件好事情，想要救以色列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他自己都要逃亡。就是我们真凡事不能够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就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要凡事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用我们的脑筋，用我们聪明智慧，摩西的聪明智慧学问后来都被用上了，包括在给以色列人的那个整个神跟他们立约所用的那些法律啊，还有那个统御领导，这些都用上了。但那是他认识了上帝以后，那是他知道他要凡事依靠上帝以后。你不是凡事依靠上帝的时候，你的任何聪明才智或者你的任何愚蠢懒惰，不管正面负面的，都不能够成事情。就是神要我们学习这一点，神也要摩西学习这一点啊。恐怕我们也得说摩西还是失败了。各位，摩西是一个失败者，摩西最后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他失败了。不过当然神的工作不会失败，他失败了后面却是约书亚把事情做成了。神常常是这样子，摩西比约书亚聪明能干太多了，神常常就是借着愚蠢的人来成就聪明人没有办法成就的事情，即便在神的国里也是这样。就是你也可以说像以利亚也是失败了，他没有把当时的局面流转过来。他的工作是以利沙一个不像他有那么多神迹奇事的人成就的哈。保罗没有失败，但保罗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是提摩太他们。就各位，我们如果有人是非常优秀能干的，这很好，我想神也常常是使用这样的人，没有错。但是神也更常使用的是平凡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些没有什么能力的，但是知道学习去依靠上帝。虽然我们在依靠当中也常常发生很多错误，那么神就会成就事情。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是斯蒂凡说的。他也有一颗爱他同胞的心，这是希伯来书说的。但是他对上帝的信靠不够，最后他就失败了。他失败在哪里？我们今天上午最后讲到，就是他失败在他同胞手里，他同胞把他推开了，他所有的热心，所有的那个热忱都在被同胞这一推里面彻底心碎了。我知道很多的牧师也不是被和尚打败，也不是被无神论打败，是被教会打败了，是被弟兄姐妹打败了，是同桌吃饭用脚踢我，这个模式没有停止。耶稣也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就是我们总要被提醒，我们自己是软弱的，神的儿女也是软弱的，神就使用这一批软弱的儿女把他的国度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很感恩，我们很荣幸，但我们也要很谦卑，我们也很知道自己真是不行。不过我们在很谦卑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有勇气，我们非常要有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他不会失败。我们实在是败得很惨，但他不会失败，他会继续带领我们。摩西就在学这个功课，摩西在这个时候就要学这个功课。他40岁的时候，他是把埃及人打死了，埃及人也没奈他何，但他是被同胞推开的。那神就要把他再放在旷野40年，在米甸的旷野40年，因为各位，以后摩西还要跟这群以色列人周旋40年。不过后来他又被这群人打败了，就是说了急躁的话。就是你看，埃及不是摩西的大敌，虽然好像是，我们也可以说好像魔鬼是我们的大敌，但是更大的是在我们心里的这我们老我，那我们很容易忽略哈。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好，他在逃亡的时候，摩西在逃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对不起啊，摩西在逃亡的时候，他 第十六节，第二章的十六节，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这我们旧的翻译哈，引那个群羊好像不太容易了解哈，引应该是喂了啊，就是喂引群羊，好像要喝那个羊，要把那个羊吃掉一样哈。摩西在井边坐下。这个时候摩西是一个逃亡的人，摩西是一个通缉犯，摩西要韬光养晦，摩西要深入简出，他需要很小心，他需要规规矩矩，他不要他不能管闲事，他需要在不要被埃及的警察和任何人注意到他把他抓走。可是他到这个地方呢，他又开始管闲事，他有这种热心，热心是好，认识上帝然后有热心这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说，这热心要顺服，要对上帝有顺服，被上帝对上帝的信心来引导哈。这些米甸的祭司的女儿，他们来打水哈。这个他们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儿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这我把它一口气念完，因为这个故事是很完整的。我们不大懂哈，我说明一下，引羊就是喂羊，喂羊就是喂羊喝水。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也做过这个事，喂羊喝水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沙漠地，在旷野的地方，羊要长得好一定要有水喝，但是水是非常少有的。那么整个到后来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夫人也讲到说，这两千年来在这个地方只有一口井，大家都要争这口井。那我们在台湾恐怕也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哈，就是争那个水哈。我们台湾的水是非常多，那个农人我不知道会不会争水哈，大概也有了，但没有像以色列那么珍贵那个水。那喂羊的水呢更难了，它是从井里这样打上来的。那从井里打上啊，我昨天在那个海港那边，哎，哦不，我来的时候在台大那里看到一个农业试验所那边有那个旧的井哈，那个旧的井小孩在那里玩，就旧的井其实已经很现代了，就是用那个原理这样压一压水就上来了。耶稣那个时候不是，耶稣那时候是拿一个桶，然后那个桶吊在那个绳子上，然后放下去，然后还要怎么样把它让它动一动，让它把那个水舀了然后再弄上来。所以可能把那个井把那个桶放下去再拉上来，我不知道需不需要20分钟，最少要10分钟，然后再提那桶水提到槽的那边，然后把水倒进去，然后再来，我不知道需不需要10次20次，这花很多时间和力气。那而且水很有限，你们不知道看过一个电影叫《奇发哥医生》没有哈？看过那个对不起，那个阿拉伯的劳伦斯哈，阿拉伯劳伦斯里面那个就有人去一个井，沙漠的井，喝了一口水就被人家打死，因为那个井的主人说你偷了我的水哈，水太珍贵了。那现在大家都要喝水，羊要喝水。那这米甸的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他们是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他把那个水都打满了，这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然后有牧羊的人把他们赶走了， 你看啊，在埃及也好，在米甸的旷野也好，在台湾也好，在基隆也好，在2000年前也好，在今天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个世界有神的恩典，没有一个地方不在神的恩典震怒之下。震怒因为我们有罪，恩典因为神还宽容，但人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罪恶的。当然也仍然有上帝所显出来那个恩惠和慈爱。女人哦，要打水很辛苦啊，你男人不帮忙已经不对了，你还让女人帮你打水，打完了来欺负女人，你的力气不去打水，你的力气去欺负打水的女人，这就是米甸的旷野。你看跟谁一样？跟埃及人一样。跟谁一样？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第一堂讲埃及人欺负人，第二堂讲以色列人也在欺负人，两个人天天在被人家欺负，有机会我能打你还是要打你。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三节说，对那欺负人的讲，那个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他们两个人都互相欺负，所以那摩西就劝他们，不要是弟兄嘛，干嘛要这样呢？可是人就会这样，我们就吃软怕硬，欺善怕恶，欺弱怕强，我们很真的很糟糕。摩西跑到米甸旷野了，还是有这个情形。你那个人男人那么强壮，我看这些米甸的这些女孩子哈，天天都是这样。我觉得就像，我不知道现在菜场卖菜还有没有这情形。我们以前小时候听到有流氓收保护费，就你来卖菜呢，他还要交钱给流氓。你流氓拳头那么大，肌肉那么多，不做一点事，你就专门欺负。所以我非常看不起黑道，什么道义啊、弟兄啊，这是无耻的人。你就是欺负一些弱小的人嘛。然后你一天到晚懒惰，有那么多力量不做事，就是欺负弱小，就是借着这些借着你的拳头不做正事去做那些坏事。米甸的旷野也是，各位我们再提醒一下哈，摩西以后到旷野带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这样的人物，神真是要磨他，让他现在旷野磨40年，好像以后带领那一群无赖以色列人40年。各位我在这里不是骂你们是无赖哈，我们都是无赖啊，被上帝拯救了，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那么无赖，让我们能够被上帝改变的好一点。这群牧羊人大概天天都是这样，让这些女人把羊把喂羊的水打好了，打满了一个槽了，然后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就吆喝了，他们就坐享其成了。哦，我们感谢主，还是有个英雄就是摩西。各位，这些牧羊的人不少哎，七个女人是对付不了他们的，所以很强大。但摩西更强大，摩西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也会打架啊。我们很感谢主啊，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本领啊，帮助他们把这些牧羊人通通打走了。打走了以后，牧羊人大概已经把那个水用掉了一些，所以现在他又后来根据这些女人讲的，他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然后为他们喂完了羊以后，摩西又碰到同样的情形。各位，我们真是要学习刚强一点。这不但学习刚强一点，更重要基本的是，我们需要求主的爱常常在我们心里。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各位，如果你常常觉得你是做事的人，你是付出的人，你是爱人的人，那就不够好。如果你的确是在做事，在付出，在爱人，如果你只看到这一点，那是不但不够好，而且非常不好。因为这样的情形，你就天天觉得很怨，为什么我都在付出，为什么天天都我在做事，为什么主我做了这么多。那事实上是这样，那怎么办呢？你要看到一件事，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叫你能做。你 你不想到恩典，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教育始终是因信称义，是神白白给我们恩典。你记得这一点就有力量，你没不记得这一点都很失败，你总觉得你做了很多，你很委屈。就是摩西需要学到这件事情，我们也需要学到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神真的给你很多的恩典，让你做了很多事情，让你扶持了很多人，让你受了很多委屈，让你吃了很多亏，而且你继续还去做，那么你需要看到一件事，神是在恩待你，给你恩典使你如此。你不但不要觉得很委屈，当然我们人性难免觉得委屈，但你的信心和上帝给你恩典，要让你更多看到，哎呀，我成了何等的人，是主让我成的，主让我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总是要看到主给我们的恩典。你看摩西一直在看到，就是他付出，他为人做，然后别人不知感恩，别人不但不知感恩，有的还是非常流氓的推开他，威胁他。现在摩西在逃亡的时候，不顾个人的危险，又救了一群米甸的小姐。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段要怎么描述，因为圣经没有写，就是这些牧羊女哈，把摩西帮他们把羊喂好了以后，他们真是不懂礼貌哎，也不会说谢谢就走掉了。我说摩西在那里傻眼了，这些女生我也不知道他们语言通不通哈。哎，摩西刚刚用生命的危险一个一个把那些坏的牧羊人打倒了，现在牧羊女受他的恩惠不会说谢谢。台东有一位师母叫吴芳芳，她以前是做厨技工作，她就跟我讲，做厨技工作不是她跟我讲，她自己在后来出的书里面讲，她后来根本是受伤了。一个伤很重要的伤是她被流氓打，因为她做厨技工作，流氓就打她嘛，你抢了流氓的生意嘛。但是另外一个他很受伤也很累的，就是他说跟这一群，他跟我说跟这一群女孩子啊，是心理变态，是被伤害的。他这群女孩子就很没有人性，简直是，各位很可怜，10岁左右就被当做厨，就是厨妓，当然很可怜。吴芳芳就是可怜他们来做这个工作来救他们，可是这些女孩子因为从小被人伤害，所以他们的人格和个性也扭曲了。因为被人伤害，所以他们自己心里也不正常。他最简单，他绝对不会谢谢你，而他绝对不会用善意来揣度你。我们能够同情，因为每一个对他们好的男人都是等一下要伤害他的，所以他们觉得任何人要对他们好都是要伤害他，所以他们不会对任何人好，人家对他们好他们也不会说谢谢，但是帮助他们就很吃力也很痛苦。各位，摩西后来在旷野就是要帮助众人，就这群做了奴隶做了很多世代的人，就我上午说很贱很不善良，很只要苟且偷生就好，只要能够自己活下去，怎么欺负人出卖人都没关系，只要自己活下去，怎么巴结那奴隶的主人都没关系，只要自己能活下去，只要能够得到奴隶主人给他一点好处，他怎么样帮助奴隶主人去欺负其他奴隶他都愿意做，他心里想到就是怎么样自保，怎么样甚至伤人来自保，最后是把摩西推开了。后来在旷野那40年，摩西等于说再一次被那些人推开了，摩西被他们气到说了急躁话，耶和华不准他进到迦南地了。各位在这里下午还来听的人，大概都是比较努力一点的人了。那我就劝你咯，如果你比较努力一点，如果你不是被迫的哈，有可能被迫我不知道哈，如果你是努力的，可能神会用你用做的比较多。你一定要知道，你先不要听到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你听错了，说啊、哦、我就要有个预备心，就是神使用我就要碰到一堆忘恩负义的人，各位这样想都是错误。 我们任何时候想要忘恩负义，即便是如此，你都不应该这样想，因为这会造成你很大的自义和自怜。你说他们的确如此，是的确如此，那你怎么过？你过，不要说这是命啊，这是运啊，我们不相信命运这些事，你怎么过？你怎么过？就是相信你也是忘恩负义的无赖、奴隶，很贱、很下流。但是上帝拣选你，上帝爱你，上帝叫耶稣受到比摩西更大的委屈来救你。你要想的是这个，不能想到这个，我们就会很灰心了。我们感谢主。摩西一定是傻眼了，怎么我碰到人都是忘恩负义，都是我在帮忙，帮忙这么多，结果人家把我推开。啊，这群乡下女孩子不知道说谢谢，天天被人家欺负，所以有机会欺负一下人也很高兴的欺负人，回去了。他爸爸倒说了，哎，你们今天回来特早啊，所以他爸爸也有点糊涂。哎，他爸是米甸的祭司，这是异教徒，也是不知道什么善良，大概也不知道米甸人坏到什么地步。哎，他早就应该知道他女儿在去卖、去喂羊、去放羊的时候被欺负，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哦，今天才说，哎，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快？哦，一个埃及人。所以你看，我们上午讲摩西有那个认同危机，他到底是哪一国人？别人看他是一个埃及人呢，他自己我相信也很喜欢埃及文化，也喜欢埃及的很多书，也很喜欢埃及的文明。到今天我们都佩服埃及人，把那个金字塔盖起来，那工程实在太伟大了。他是埃及人，他也是希伯来人。那别人以为他是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了水。他说那个人在哪里？那个他的岳父，后来的准岳父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摩西一出生被他父母撇弃，然后被他同胞撇弃，现在又被他救的七个女人撇弃。啊，幸好这个米甸的祭司还懂事。我们有一次看到，这等于一个牧师被一个和尚救，当和尚不应该有七个女儿了，不过就是救了，请他来吃饭，摩西就甘心和那人同住。啊，也是很悲哀哈，甘心，因为他这一辈子没有什么人对他好过，现在终于有人对他很好。另外一个对他好的是法老的女儿，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人间很多事是很无奈的。好，那个人把他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七个女儿哈，这七个挑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摩西后来会不会问西波拉，哎，那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理我？你们怎么米甸人不懂礼貌是不是啊？我也不知道他的婚姻幸福不幸福，西波拉对他后来有没有懂事一点？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基督徒在世上一直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埃及不是我们的家，寄居的。虽然有的时候寄居可以寄居到400年，基隆不是我们的家，虽然我们在这里出生甚至好几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就像天路历程一样，我们就开始走天路，我们就跟其他跟我们不一样国籍血统、不一样背景的人一起，就像这个教会一样，有从中国来的，有从基隆土生土长的，有可能以后我希望有更多从印尼来的，从各地来的，各种不同阶层的，我们一起只有一个相同的，这一个相同就够了，这个相同就是无比重要，其他都会过去，只有这个不会过去。我们同有一个主，我们同相信这位主，我们一起走天路。有的时候彼此恨恶，彼此伤害，但是总的来讲，只要是我们在主的家里面，我们就是彼此扶持走这个天路，寄居的。这世界上没有家的，不管住多久，我们尽量跟当地的人处得好，我们也尽量尽我们可能的 劝当地人跟我们一起来信靠这个上帝，不管那个当地的人是我们的同事或者父母或者家人，但我们是寄居的。这个观念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得最明显。在旧约大卫在把那个材料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讲同样的话，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一切不能长存，我们在不能长存的世界里信靠上帝，使我们每件事被永恒的上帝记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那个重要的部分。二十三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过了多年是四十年，就摩西四十岁的时候逃出埃及，在米甸旷野牧羊了四十年。他原来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然后去牧羊。我想四十年牧的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了。我们感谢主，神真这样磨他，以至于他八十岁以后再开始用他。我想我们一般来讲，神不会做这种事啊，神不会八十岁以后再用我们。但是的确，神是要摩西开始养成一种对他有信心、有耐心的一个性格。你希望被主大用吗？我自己是不敢希望，因为被主大用啊，如果你是欲望的话，那当然神不会用你。第二个，就算不是欲望的话，神对你的磨练也会非常多，那实在好难承受。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好的哈。四十年什么雄心大志都没有，什么要建立教会啊，引多少人归主啊，都没有了。现在我看神学院还有很多人有这种雄心大志啊，大概牧会半年就通通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信耶稣，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雄心大志，现在信耶稣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信，就是好像都没有看到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很强烈的那种悔改和热烈爱上帝的心。我觉得我们今天很缺少这些。我倒不是说情绪的反应要那么重，而是说我们对神的那个感情应该要深厚的。但你天天看到的是旷野，看到的是一群羊，看到的是一群异族人，他的同胞不在那里，他最有感情的埃及人也不在那里，不管是恨或爱。那只有一件事一直都没有改变，以色列在受苦没有改变，以色列继续在做苦工，埃及人继续在虐待他们，叹息哀求。请注意哈，叹息哀求并没有讲向谁叹息，向谁哀求。我不知道以色列认不认识耶和华这个时候。摩西的母亲可能跟摩西讲了一些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对上帝有多少认识我不确定。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神对摩西说，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创世纪里明明有耶和华名嘛，他们应该知道，说他们不知道大概就是表示以色列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朋友，跟耶和华已经那么熟了，对耶和华的那个永恒伟大认识的还不够，以至于这个名丰富的名里面所代表的以色列还不了解。就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知道，这些以色列慢慢也越来越不知道。那么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所以可能以色列人在这个状况中是有信仰，但是信仰非常非常淡，就有点像你自己看看，在美国欧洲这些地方，在我们台湾长老会你也可以看得到，只要到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啊，大概那个信仰的热情都会非常的淡，就是他信，他也会祷告，因为看到很多这些东西，从小就听到这些东西，但是那个跟上帝的那个亲密的关系 不大有。所以以色列人做苦工，叹息哀求，叹息我想就是命苦，就在那里叹息叹息叹息，哀求也许有的时候会哀求法老，也许有的时候会哀求督工，也许也会哀求埃及人，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哀求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特别的地方就是，甚至不是你信他了他才给你恩典，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能够信他，我们能够对他有所寻求，一切从开始到结束，从还没开始到结束之后，都是上帝工作。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哎，神听见，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所立的约。这句话不要太被感动了，我先气你一下。这句话意思应该看了叫你气死了。哀声达于神，这个写法很生动，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哀求啊，可能有400年了，做苦工嘛，一做做做，那个哀声好像一个东西一样，越堆越多，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最后有一天堆到天上了。然后那个达到上帝那里，上帝听到了，然后上帝就纪念，纪念不是很好的翻译，应该就是翻想起，英文就是想起 remember， 好像上帝都已经忘记了。好，我形容一下这一幕是怎么样。这一幕是上帝好像在天上，上帝好像是一个糊涂的老人啊，在那里睡觉啊，被吵醒了，那个声音越堆越多，那声音最后终于吵到他耳朵里。哎，谁在吵我睡觉？什么声音啊？再一听，有人在哭。哎，啊，谁在哭啊？再去看一看，哦，这群人哭声我有点熟悉啊，声音我有点熟悉。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哎呀，我跟他们的祖父曾经约定过，哎，我会保护他们的孙子。哎，哎呦，现在他们孙子这么可怜了，就上帝好像都忘记这个事。各位，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就是你在生活里面，耶稣常常叫你这样失望，好像上帝都没有听到你的祷告一样，好像上帝都没有看到教会的荒凉一样。各位，你一定要有个深刻的信心，上帝是全能的，他记得，他在每个时候有最好的做法。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受那么多苦？或者我们生活中千千万万亿亿造造个神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或者为什么不早点做一些更好的事情？我们不一定都有答案，我也不在这里要讨论。我要强调的就是，你要相信神的全能和慈爱，全能和全善使我们有力量走下去。神的确可能让有些人受苦受了几百年，他没有做什么事，但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有做事，没有做什么事我们以为的，他一定有在做事。如果你从人来看，神为什么一直没有做事？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神在等一个人，神在等摩西出来。如果摩西没有出来，没有摩西这样的人，神要解决以色列人的痛苦很容易，要消灭埃及人，他眨个眼睛，所有的埃及人都死掉。但如果没有摩西那样的人带领以色列人，即使埃及人都死光，以色列人还是会自相残杀的。教会领导的重要就在这里。魔鬼被消灭了，那问题没有解决，因为罪人仍然会继续变成魔鬼，继续伤害。你需要有领导人来领导，神就训练这个领导人在摩西的身上。当然我们不能说另外400年神没有工作，神都在工作。这里中文的翻译也有点不理想哈，他强调一件事情，24节、25节总共有4个神字，5个神哈，在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嚎。下面中文为了以为要省一个字每一点，其实就忽略那个重要，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然后又略掉一个字，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苦情两个字没有， 就是神知道，神都知道。他在强调神知道、神看顾、神纪念、神听见。他在强调，你为了省那个句子，省一点字，好，以为每一点字是不好的。神记得，对，我们常常觉得神不知道，但神都知道，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神怎么做事呢？这也很稀奇，他是先让读者知道，后让摩西知道。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一行看起来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是摩西带着他父亲的岳父的羊到外面，到野外。这里说到了神的山，神山，马来西亚有个山叫神山，对日本人来讲，富士山是神山。哪里有神的山？各位，神没有山的。你如果要说的话，什么山都是神的，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属神的，每一个山、每一个水、每一个人、每一个昆虫走兽，万物都是属他的，甚至魔鬼和地狱都是属他的，只是那是他愤怒的工具就是了。但是神为了要人对神学习一些敬畏的话，因为人有限，所以在某些地方、某些时间，神特别看重那个东西，就叫圣。所以每天都是神圣的日子，可是有些日子我们通常叫圣日，譬如说七日第一日，譬如说逾越节，譬如说某某日，圣诞节啊，复活节。其实每天都是神的日子，每个地方都是圣节，但是我们会说以色列是圣地，每个山都是神圣，我们会说西乃山是特别神，圣洁属神的。不管是人也是，每个人都属人的，但是有些人就被称为神人。每个地方都是神的山，只是要以色列人了解这个地方对神要特别恭敬，所以在某些地方你接近的时候就要小心。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神的山是何烈山，对当地的人知不知道这是神的山？我想不知道，因为神其实是不在那个山的了，那山一个小山嘛。这只是让以色列人学习在每个地方要敬畏上帝。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第二节讲耶和华的使者，第四节讲耶和华神。我们在新约旧约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新约没有耶和华这个字，但是有神，就是神的仆人哈。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特别明显，常常耶和华使者就是耶和华。那所以耶和华使者到底是什么？是长了翅膀的天使吗？还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神的特使？是指人呢，还是指天使的样子，或者是旧约里的基督，或者旧约里的圣灵？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知道一件事就够了，耶和华的使者就等同于耶和华，他说的话，他做的事就等于是神在做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人听到我们讲神的话，他就等于听到神说话。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耶和华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啊，这个意象是长老会的一个标志，长老会的标志就是焚烧的荆棘，焚而不毁。我不知道长老会选这个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可能是指长老会是被烧，但是不会被烧坏。可是在当时这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荆棘里火焰中显现，可以有一个解释，就是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我们显现，就是我们在荆棘火焰中的时候，神借着荆棘火焰对我们说话。也就是说，在荆棘火焰，包括在埃及以色列人所受的那么多苦里面，神在对他们说话，神在对他们说话， 在对他们告诉他们神是爱他们的。你说神哪里在荆棘火焰中对他说话？神在那400年都没讲话，让他们被烧、被虐待、被刺，那正是说话，让你知道神也会给我们荆棘和火焰。耶和华虽然以艰难当水、困苦当饼给我们吃，是神有的时候借着荆棘火焰对我们说话，借着困难、借着流氓、借着顽固的丈夫、借着不好的环境、借着癌症、借着死亡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在好像无可依靠的时候被逼的学习去依靠上帝，这可能是这个意思。还可能有一个意思，在《生命记》最后一章里面讲到说，33章第16节，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上帝住在荆棘当中。就是耶和华为什么会从荆棘里向摩西显现？因为他就住在荆棘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各位，上帝不会住在荆棘里面的，上帝要住也找一棵好一点的树嘛。刚刚住在荆棘里面，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上帝无所不在。跟刚刚讲的再连在一起，就是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上帝也在那里。神从荆棘火焰里向我们说话，可以表示神有的时候给我们荆棘，让我们很痛苦，可以表示说这个荆棘，可以表示说耶和华自己，也可以表示说我们要像耶和华一样，我们是一群没有用的东西，以色列人就像荆棘一样，除了刺人以外没有用。但是这个荆棘呢，也要被上帝来炼，炼得有用。好，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是有点重要，否则不会他两次重复。但这意思是什么，刻意圣经也没有多讲，让我们去想一想。摩西观看，但是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这是长老会的意思。我刚刚讲荆棘可以指上帝，荆棘也可以指上帝的仆人，就是我们，被烧不会被烧毁，被炼得更好。摩西说我要看这个大异象，我也不知道摩西为什么说这个。就现实来讲，这个异象并不大。各位，荆棘被火烧，在旷野里面，我想有的时候会烧火、失火的，因为旷野里很干燥嘛。旷野里如果一旦有那种干的雷哈，打雷的时候，干的就是没有下雨的，那非常容易引起火灾。但是荆棘被火烧，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异象，如果是大异象，应该是森林大火。摩西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异象？可能就是很简单的现象，但是现象里面因为上帝的显现，让他有一种恐惧。摩西就要过去看，耶和华神见他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叫。这里说是呼叫、呼喊、呼召。我想回应前面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一定是对上帝，但以色列人的呼叫和呼喊。这个呼叫和呼喊到底有多大声？我们中文翻叫，我不知道有多大声，但是每一个上帝的仆人，每一个上帝的教会应该有一个认识，就是神在呼喊我们。神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在对他的教会在做呼喊，要他的教会跟随他、顺服他、信靠他。那么摩西听到这个呼召，在新约圣经里、旧约圣经里其实都很明显。罗马书第8章是最有名的，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就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把我们呼召过来，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跟随他，让我们为他成就伟大的事也好、平凡的事也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被上帝呼召，被上帝呼召才是真正得救的人，知道上帝的慈爱，呼召你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 我们就到主那里来，我们就卸下重担，又得到神给我们的使命。摩西，摩西，神呼召，有的时候一句话，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有的时候两句两次，摩西，摩西，这是强调，他说我在这里。那么这是一个正面的，虽然摩西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起码他现在应该还不知道这是上帝，但是上帝已经在工作了，就不在乎你知道多少。我在这里，我们熟悉的是下一句话，请差遣我。摩西现在还不会说这句话，但他已经愿意回应了。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哎，这个我也不太懂哈。你觉得一个地方很圣洁，你是把鞋子脱下来走进来，有些人是这样，上讲台都脱鞋子，还是你不但不是脱鞋子，你还要穿着鞋子？各位，就我到你家哈，脱鞋子是表示什么？脱鞋子是尊敬吗？还是轻松？起码日本人应该是轻松吧，我到你家可以脱鞋子，这是轻松，你也不怕我脚臭。所以脱鞋子可以是轻松一点，鞋子脱的是轻松一点，穿鞋子倒是比较慎重啊。鞋子脱下来可以是轻松，但是在这里起码表示一件事，严肃，你站的地方是圣地。可能表示一件事，你从别的地方来，你的鞋子上面沾的是不洁净的，现在这个地方是圣地，所以那个不洁净的不要过来。那如果我这两个解释都对的话，我们到神面前就有这两种态度，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都是必要的。一个是清净，我到神面前好像回自己家一样，我脱鞋子；一个是惧怕，我从外面来，肮脏的不得了，现在要接近这个圣洁的上帝，真是很危险。我们对上帝都要有这种态度，又亲近又惧怕。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你的地方是圣地，就对不起，摩西刚才听到上帝的话，其实也是把我那两种表达出来了，一个是要他惧怕，一个是要他亲近，一个要近，一个要远。压近是叫他过来呼召嘛，叫他远是站内不要动，保持距离，免得你被我的圣洁消灭。然后下面讲的也是有近有远，那个结果就是摩西非常怕看神哈。各位，最后摩西是很想认识神，蒙上脸看神，这是摩西一生的事情。摩西后来想要看到神，耶和华说你不能看到，只能从缝里看到，但摩西又很想看到神。我希望，我还是说，我们一直都有这种两种情绪，一个我们非常想亲近神，因为神太爱我们，一个我们对神有极大的惧怕或者敬畏，因为神是那么圣洁。这两种情绪基督徒都应该有。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又要我们亲近，又要我们知道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亲近的安慰的话是，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以赛亚哥的神，这亲近的，就我跟你爸爸很熟，你不要对我那么觉得那么严肃，不要怕我，我跟你爸爸很熟，是好朋友，这亲近。严肃可怕在哪里？亚伯拉罕以赛亚哥的神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会死，以撒会死，雅各会死，我不会死，我是永远的神。那是恐怖的，那是伟大的，那是冒犯不得的。摩西听了就很害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有名的哲学家神学家，也是一个近前的人，巴斯卡所说的，他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神是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的神，神并不是抽象的哲学家的神。 神是一代一代看顾我们的。耶稣更用这句话来讲，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死人复活的神。神每一代的人都爱，爱了不是他们死了就算，会叫他们复活的。耶和华在这里讲，向摩西显现，自我介绍第一句话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这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说摩西，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一方面把他的全能不死表达出来，一方面又把他的把他跟每一个人有关系表达出来。好，下面摩西怕看到神，神说我都看到你们了。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看见，而且不但说看见，我实在看见他们的哀声，而且不但说哀声，而且是被督工辖制的哀声，我听见了。我一直都知道，我原来就知道他们的痛苦。各位，这句话很混蛋呢！你知道，你看到，你听到，你为什么不改变？而且你知道、看到、听到了400年了，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上帝都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解决什么问题、制造什么问题，都有他的美意。你需要有信心。我看见，我听见，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是我的事。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这个下来，从字面来讲，就是他从山上下来，从何烈山上下来，要来救。但实际上，上帝不会从山上下来，上帝无所不在，他是下来，就比字面上的意思有更深的。我下来其实就是你下去。我看第三章第二节的耶和华的使者，他用耶和华使者，我刚刚已经提醒了，恐怕就在指一件事情，耶和华使者就是指摩西，就是摩西要成的人物。后来法老看摩西就像看耶和华一样，以色列人看他也像看耶和华一样。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绝对不配，但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神也让他代表上帝。所以耶和华没有下来要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不需要下来的，耶和华是差遣摩西去。这一点在后来摩西跟耶和华谈话的时候，在已经在旷野神要消灭以色列人之后也这样说，耶和华说我不陪他们去，我会派我的使者陪他们去。那个到底使者是哪个天使我们并不知道，云柱火柱吗我们也不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多多少少我要派我的使者去，是指着摩西要代表耶和华去。我下来要救他们。所以基督徒，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时时想到我们什么都不配，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配，我们主会做事。主什么时候做事，真的做事的时候你又受不了了。摩西一天到晚想要主做事，我们一天到晚嫌主做事不够，等到主真的做事的时候，摩西就说哎呀不敢当了，不要找我了，不是我了。哎，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你想做的时候神不用你，你不想做的时候神就用你，因为你比较不骄傲。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其实这句话也很生动，哎，这句话是在换手，哎，埃及人的手在掐住你的脖子做工，我的手像台语一样牵着你的手，领你出这个地方，出埃及地，出埃及人，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这里讲的实在就是救恩了，神拯救他的儿女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神拯救他的儿女，拯救我们，不仅是消极的脱离奴役之地，积极的要到美好宽阔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其实这个地方美好宽阔流奶与蜜，跟埃及做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是自由的地方，一个是奴役的地方。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自由尤其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不是一个好字，我们都通常不大喜欢自由，因为觉得自由就是放肆。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不多，自由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字。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将你们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之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得到拯救，就是让我们不再在奴役，不再在魔鬼，不再在死亡，不再在罪恶之下做奴隶，不自由，痛苦，不能够释放，不宽阔。我希望我们能够喜欢自由这个字，因为这个自由有很强烈的程度来表示一个基督徒那种不是畏手畏脚的，而是一种奔放的、善良的、有生命力的。耶和华要救这些以色列人。我在上午讲到说，以色列人是奴性，就只配被人用铁链拴起来，用鞭子来打，一旦让你自由就不行。各位，这个世界上人也是这样，神不能给我们自由，一给我们自由就放肆。就今天如果没有警察，你看有多少人会放肆，包括我们自己。今天如果没有法律，我们有多少人会规规矩矩来做事，善良的来做事。如果没有法律，没有这些东西来看管我们，我们怎么行？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从律法的手中都被释放出来了。当然我们在基督之下还是在律法之下，但是我很羡慕那种自由，那种自由真的不是人拿着鞭子，拿着胡萝卜和棍子，拿着威迫和利诱来让你做正经事，是上帝的爱在你心里让你能够活出那么自由、善良、美好，而且不被仇恨、情欲所捆绑的东西。跟一个流氓，他要打人就打人，他不自由，他被那个罪恶的情欲所捆绑。一个吸毒犯，他要吸毒就吸毒，他不自由，他是被毒品控制。一个色狼，他力气很大，他抓住女孩子就跟强奸人家，他并不自由，虽然他会伤害人，他并不是自由的。它里面没有善良。自由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好的字，是一种善良，是一种从上帝来的善良。所以这里你不要只看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你就以为说哦，神要带以色列去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这样来了解圣经。对了，神的应许绝对有物质的成分，我们这一点一点不否认，但是神的应许在新天新地之前主要还是指我们心灵的。迦南地那个地方并不美好，也不宽阔，也没有流奶，更没有流蜜。迦南地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真的在整个地球来讲是比较贫穷的地方。你要说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你可以有很多其他地方，你可以说美国很多地方是这样，你可以说乌克兰的大平原是这样，你可以说印尼很多地方是这样，土壤非常肥沃，土壤肥沃，地底下的油啊、铜矿啊，还有很多东西也很多。非洲有些地方也是流奶与蜜的地方，但以色列那个地方不是。那圣经说谎了，上帝说谎了，没有说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再一次说，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主要是心灵方面认识上帝。我们得到那个圣灵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善良、爱人、勇敢、智慧、前进。还有一点， 使我们不容易被捆绑，被捆绑就不自由，使我们不容易，这是你天天听到的字，使我们不容易被伤害。你天天听到什么？我越来越听到多的就是我受伤了，人讲一句话，哦，受伤了。越来越多人在英文也是一样，西方人也是一样，被冒犯 offended。 那个你看比较多这什么同性恋，你一讲同性，哦，这是冒犯同性恋的尊严。还有一种人很容易受伤，回教徒，动不动就要炸人家，因为他生气了，容易受伤，容易生气，容易被冒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有这种自由。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人会伤害我们，人会捏造各样坏话毁谤我们，我们却因此欢喜快乐，这就叫自由。不是我们有神经病，我们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罪恶的世界，我们被上帝拣选，以至于我们站在正确的路上。在埃及其实刚好相反，埃及，你知道埃及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埃及是奴役之地，没错，可你知道埃及是什么地方？埃及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地方，埃及的文明很发达。你说那对以色列没有什么好处？有。你知道以色列后来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回埃及，他们不断的要回埃及，他们就喜欢埃及，他们想到埃及好什么？他们觉得埃及有很多好吃的，有韭菜，有蒜，有鱼，有葱，有黄瓜，有西瓜，那都是辛辣有味道，这跟我们台湾人胃口很像哦，味道很重哦，很好吃哦，很刺激哦。埃及还有一个好处，埃及不会失业，各位奴隶不会失业的，永远有工作做，有安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觉得很多人宁可要安全不要自由，宁可做奴隶的安全不要有自由的冒险。你在旷野学习敬拜上帝，你在迦南地还要跟这些赫人这些人打仗，自由要负责任的，很多人不愿意。自由要全然依靠上帝的，很多人不愿意。所以埃及其实对很多那个奴性惯的人是很好的，他就喜欢，当然他不会喜欢的，这个世界上人不会快乐，没有主不会快乐。他被鞭打呢，他又觉得很痛苦，但是被鞭打以后有鱼吃又很高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服侍上帝，有没有鱼吃？有，也很好，我们也可以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事实上主耶稣就用五个饼两条鱼，我特别看中那两条鱼啊，喂饱五千人。那鱼可能各种清蒸的、油炸的，像在石门活鱼一样，一鱼七吃，五千吃法。我们神不是不注重我们肉体的需要，那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神要我们自由的敬拜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懂哈，好像我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大家没有时间看到那一段了，就是神后来跟摩西说哈，你跟法老讲，耶和华的神要我们去祭祀他。有很多解经家说，哦，那个耶和华在骗法老，其实不是去祭祀，是要以色列永远的离开埃及嘛，没有错。但是圣经不会骗的，耶和华也不会骗，耶和华的确重点在以色列人能够真实的敬拜他。各位，所有的受造物被造就是要认识，要敬拜，要享受上帝，要祭祀他，要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来回报上帝，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所以什么是真自由？什么是流奶与蜜宽阔之处？就是我们能在真理里面祭拜祭祀，把一切献给上帝，而且知道上帝把一切都白白的给了我们。这是神对摩西的一个话。可惜很多人看这只看到物质的层面就很失望，迦南地其实很烂，很多人就很失望，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很有钱，所以很失望。 我们并没有很发达，所以很失望。各位，这个部分我再强调，不是没有，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邻里的丰富。而且就算是邻里的丰富，我们也还需要征战。这个地方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你要得到要征战。我们得到的一切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做什么功，但是那是指神给我们的白白恩典。我们没有做什么功，意思是说我们所做的功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并不是懒惰的。所以他们还要去打，以色列人同样不敢打，对不对？当探子去的时候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打不过他们。这就是在埃及养成的奴性。他们打不打，他们也很喜欢打，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打架，一天到晚都在欺负同胞，就跟教会一样，不出去传福音，一天到晚在内斗。很多教会就在内斗，很多神学院也在内斗。这个世界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也这样，当然也难免了。你看耶稣的门徒都这样，所以我们也很厚脸皮，我们也是这样。但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是彼此扶持，我们是得到上帝给我们力量去击打魔鬼的。现在大家都不敢击打魔鬼，还很多人提倡跟他们对谈谈话。耶和华听到以色列的哀声，我看见，我听见，前面看见，后面又讲看见听见，然后第十节，我要打发你，所以我下来救他们，就是我打发你。基督徒要谦卑，基督徒也要知道神在使用你，你就代表上帝，所以你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神来使用，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是这群有奴性的人，这群做奴隶已经做太久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善良，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不知道什么叫自主，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爱，不知道什么叫信，不知道什么叫忘，都不知道。各位，这都是我们，我们就是这群人。所以我们真再一次感谢上帝，我今天是复活节，耶稣的复活是耶稣的得胜，而且把他一切美好的得胜都给了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些死亡、罪恶、奴役。好了，摩西现在开始谦卑了。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各位，我们今天下午讲的是旷野的呼召，或者旷野的呼声，或者旷野的呼喊。上帝呼喊摩西，上帝也呼喊我们，叫我们跟随他，叫我们信靠他，叫我们把重担都卸给他。而我们的反应呢？上帝叫你去做大事，这个事真的非常大。你去跟埃及法老讲，摩西反应当时，我是什么人呢？以前没有人叫他做这个事，他都把埃及人打死。现在他已经所有的勇气、志气都没有了，我是什么人？但他理性很清楚，我怎么能见法老？我恐怕连见都见不到。第二个，我又怎么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个问话其实有两个问话，一个是我怎么能见法老？法老怎么会答应？第二个是以色列人怎么会跟着我？各位，这都是我们今天教会在世界上所面对的问题。每一个基隆，每一个你们的邻居，都是法老底下的以色列人，法老是不放他走的，魔鬼是不放这些人走的。耶稣说，我们去带人归主，就是到人家的壮士家里跟壮士打架，把他东西抢过来，因为那原来是上帝的，那个宝贵的灵魂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抢不过来，如果你不穿上全副军装，你根本抢不过来。你如果用世界的办法去打，路德讲得很好，魔鬼不是用什么刀啊枪可以杀掉的。各位，魔鬼不是用金钱可以买的。今天很多教会以为我们有钱就可以办事，魔鬼也不是用很多的知识就可以打倒的。今天很多教会以为说我们有很多藏书，我们有很多教授，我们受了很多神学训练，我们就可以把魔鬼打走。不，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这些，这些不是没有用处，有钱很好，有学问也很好，有年轻人来做事也很好， 但最重要是圣灵，是真理。你没有这，你没有用的。摩西有这些，但摩西需要知道顺服上帝，知道顺服上帝要知道我是什么人。事实上这句话还不够谦卑，我是什么东西嘛？你自以为可以，你左右看一看，你不去想上帝，你以为你就没问题了，你就把人家杀了，你以为你是正义的杀人，好多的麻烦呢。你违反了法律，你违反了上帝的法律，埃及的法律，你也不认识你自己，也不认识以色列人。现在你说你是什么人？哈、哦，对，你现在知道你不行了，这还不够。各位，我们认识自己不好，这还不够。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大能，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怎么能去做这两件事？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当然也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讲的，因为约书亚后来接这个位置实在是接得害怕死了。我哪里能够做这件事情呢？我做不了这个事，摩西都做不了，我怎么做得了？在之前的时候，神也对，应该最少对亚伯拉罕讲过，也常常描述，不，最少对雅各常常讲，也对约瑟也描述过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就百事顺利。我与你同在，神随时与任何人同在，神甚至也与魔鬼同在，也与地狱同在，因为神无所不在。但是神的同在，如果要是对你有帮助的，神在地狱里的同在只会消灭你，继续烧你。神跟魔鬼的同在只是在刑罚魔鬼。你要神与你的同在是对你有帮助的，你得透过耶稣，你得相信耶稣，你得有圣灵让你对上帝的慈爱、良善、十字架道理有认识。这里神说我与你同在，就是一种你对上帝的善良有那种认识的心，这当然都出自上帝的恩典。我会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这时候没有直接讲我要一个证据，后面他有间接的说我要一个证据，因为他后面有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你给我个证据吧。神给摩西的证据看起来是三个东西，一个是杖变成蛇，另外一个是水变成血，还有一个就是手会长大麻风，手又会好，三个证据。基甸要出去工作的时候，神也给他两个证据，羊毛的干和羊毛的湿。各位，我们要服侍上帝要证据，不是不可以印证证据，但是你不要一天到晚要证据，而且多半你看摩西不能再要第四个了，基甸也不能再要第三个更多的证据了。神说这样给你一点证据就够了，最重要的证据其实是上帝的话自己。一般来讲上帝没有给我们什么证据，你却圣灵在你心里让你知道神的可靠，信靠神，信靠神的话，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就够了。但有的时候当然也给我们一些所谓的证据了，给我们一些确据，这个证据其实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些人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只是得到了美好的证据。那个证据所指的就是神见证他们，就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证据。你说我自己就是啊，对啊，你说我这么烂就是，对啊，就是你越烂越是证据啊。怎么讲？就好像一个医生是好医生，证据就是他病人实在很烂，病得很厉害，然后医生把他医好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证据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很烂，被上帝拯救，被上帝医治，像长大麻风一样。好，有的时候在事情之前神就给你一点证据，有的时候多半时候是不给你的。这个时候其实神没有给证据，神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可以去，后面讲得更清楚，好像给我一点证据。在这里神说我给你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说，我领你们出来，你们会在这山上侍奉我。各位，这证据实在是最可恶的证据，这证据不是证据。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年轻女孩子，一个男孩子向她求婚，哎，你嫁给我好不好？你嫁给我以后，你一定会非常幸福，我会对你非常非常好。各位，这女孩子当然就需要知道一件事，有没有什么证据你会对我很好？有没有什么证据我嫁给你会非常幸福快乐？有什么证据？那么通常那个证据就是我们交往一个月或一年啊，看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嘛，哈。如果一个男孩子向一个女孩子求婚，或者说我们交朋友嘛，将来我们可以结婚，那女孩子说我跟你在一起怎么会幸福？有没有什么证据？当然任何人拿不出来了。这男孩子说，哦，有证据，结婚以后你就晓得了。各位，那就不是证据嘛，对不对？结婚以后就太晚了。上帝这里就说有证据，出来以后你就晓得了，就是不是证据啊，就以后你就知道了。各位，上帝是真实的，那个证据啊，我们对每个人都很诚实的说，信了你就知道了。你不能够有足够的证据再信，你信了以后一切的事都是证据。信心很重要，信心来自上帝的话。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凭据，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做职，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说，你们会在这山上侍奉我。耶和华用的侍奉恐怕也叫以色列很受不了，因为他们就是侍奉埃及人很痛苦，现在不是不侍奉了，是换一个人侍奉了。各位，但是这是真实的，我们信了耶稣得到自由，那个自由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主人了，我们是换一个主人了。以前的主人是魔鬼，是罪恶，是死亡，是地狱，现在以前主人是我们自己，现在主人是上帝。如果我们真是上帝，我们也才真的能够自，真的是上帝是我们主人，我们才能自主。你不算什么，但是我会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会让你完成这个使命。你看到这里哈，固然一开始有讲到说离开那个痛苦，进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你不断的看到。在比较细节的地方，上帝说重点就在侍奉上帝、祭祀上帝、敬拜上帝。所以实在你住在哪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或者荆棘火焰之地实在不重要，神既在流奶与蜜之地也在荆棘火焰之地，重要的是你信靠了上帝，你领受了上帝的救恩。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各位，今天你对人家传福音，你跟人家讲这个上帝是谁，我们也可以讲，我要跟你讲的上帝，这位独一上帝就是你们祖宗的神，因为我们祖宗都是亚当夏娃，我们最上面祖宗是亚当夏娃，他承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你必须认识哦。我们告诉你，我们跟你传的耶稣不是别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万有包括造中国人的神。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你跟人家传福音，你要说不是我来的，是上帝叫我来跟你讲的。对了，你不一定直接讲这句话，但你心里要有这个信念哦。你出去传福音不是在自己去传福音啊，不是吃饱饭没事干哦，是上帝打发你，上帝呼召你去哦，是你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哦。因为你信了主，你就要把上帝的伟大美好跟人家讲，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我们是不能不说的哦。那个长大麻风好了是不能不跟别人讲哦。那你认识这个神的名字吗？你今天跟人家讲，我告诉你耶稣，我告诉你你要信耶稣，耶稣是谁，你就要把耶稣的名字告诉他， 那个名字并不是说只是张三李四的意思，那名字要把那个上帝的本质、上帝的美好讲出来，要把上帝的特点讲出来。那上帝的自我介绍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话很难讲。请问贵姓？我是自由拥有什么？这是什么贵姓大名啊？上帝的名字很多，在圣经里上帝的名字非常多。有的时候你查圣经字典，有啊，耶和华主啊，神啊，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沙龙啊，还有一些什么，其实比这个还要多得多。圣经有很多东西来形容上帝，用名字来形容，这里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用这个看起来很费解的字来讲到他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也涵盖上帝所有特性，就是他永远存在。这个可以在哲学、在神学上课一直讲都讲不完，就是上帝不是受造的。人家问上帝从哪里来，你就回答这句话：上帝自由拥有，上帝创造万物，上帝不依靠任何东西，而万物依靠他。那自由拥有也含有他的丰富、美好、善良。他的自由拥有不仅是表示他自己就存在，而且这个宇宙的一切的科学的、道德的法则也是来自上帝的心意。他是一切的美、一切的道德、一切的真理的来源，他自己产生的，不是任何人教他的。这是最愚蠢的人和最聪明的人都可以了解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信心，都听不懂。上帝是最丰富的，上帝的名字所涵盖的意思就是他的一切的美好。如果在新约，包括耶稣、包括儿子的名分都是，但在这里就指着上帝的伟大。我们在跟人家讲，以色列人要听摩西讲的，实在没有错。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们要去哪里，流难于未之地，这不重要。这里有好多不同的答案，有的说去这个山上祭祀上帝，有的说去敬拜上帝。你去的地方不是最重要的，你用什么方法也不是最重要的。你受了多少苦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各位，一切整个宇宙中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上帝。你要认识上帝，你要不要出埃及，你有没有法老辖制你，那个都不重要。你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你生活的幸福不幸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自由拥有的，是独一的神，你要单单敬拜他。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能够敬畏你，能够听你的话，能够认识你的伟大。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旷野，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处，你也在那里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呼召，启示你自己一切的丰富。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在你那里找到流奶与蜜宽阔之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